各位同修，阿弥陀佛。我们今天呢，继续来谈《六祖坛经》的序论。我们为什么要花很长的时间来谈序论呢？那么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这整个禅的一个发展，它是像一个有生命的一个智慧一样不断的延流下来的。如果我们从达摩啊他的二入四行开始，然后到了慧可，那么到生忏啊，到弘忍，然后到六祖慧能，你这一段时间的整个的演变，你能够去了解它的时候，那么你接下去呢，要来这个真正去了解这部经的本体，就比较容易了啊。我们算来很好，因为刚讲过了方等时的经典，那么特别是佛说啊维摩诘经这部经，那么我们接下去再来谈禅宗的时候，就很方便的。那么我们上个星期呢，我们讲到达摩，然后达摩谈到慧可，这整个的一个历史的背景。就是今天我们要给各位谈的是从慧可接下去到生忏这一段。因为生忏哈，那么这个跟慧可之间哈，他们呢也是到了一个年事比较高了以后的一位居士呢，那么来向慧可来这个请法的。那么当时呢，他们呢只是说啊，这个希望呢，那么师父你帮我来忏我的罪，因为他自己觉得啊，他有很多很重的风湿病，所以希望能够替他忏罪。他以为自己罪业深重了，所以要来忏这个罪。可是呢，慧可却跟他说你把你的罪拿出来，我来替你忏。他说我还什么罪呢？他说我已经替你忏好了。这很像是达摩对慧可那一套是一样的。他说我的心不安，请师父替我安心。师父说，达摩说，你把心拿出来，我来替你安。他说密心了不可得，我要找我的心，我实在找不出什么心出来给你安。他说我已经替你安好了。讲到这里，我也讲一个我的小故事给各位听听。过去呢，我家里呢想要供啊佛像，那我要供佛像呢，当时一因法师呢，他就从大陆从香港辗转呢，他就我有一次跟他啊，跟一因法师讲说，我很想有一尊观音菩萨，很庄严啊，看起来又很慈祥的这样一尊菩萨像哈。他跟我讲说，你这么讲过了以后，这个缘就有可能会有的，什么时候碰到的时候你就会有了。结果呢，果然不错，是一因法师呢从大陆又经过香港，那已经是十几年的事情了，那把这样一尊佛像呢就请到了华藏图书馆那边，然后打电话要我去把他请回家。我要请回家的时候，我就问，当时呢我就啊向净空大师呢来请教，说是师父啊，我家真的要供这样一尊这么庄严的佛像啊，师父你是不是来帮我们哈、啊、撒个净开个光好不好？师父呢就笑笑的就在讲说，需要吗？我说师父啊，大家多说要的嘛，那就帮我们撒个净开个光不是很好吗？他说那好，我就早一天来给你撒个净开个光啊、哦、不过如果你认为需要的话我再去。他这么话一讲，我说那师父，那如果我不需要的话怎么样呢？ 大概你们很少人会像我这么调皮吧。但是也是你思考要很快才会想这个问题哦。我不是给自己贴金啦啊、哦。我就问个那师父，那如果我没有需要的话，那又会怎么样呢？他说，如果你没有需要的时候，当下已经安好了，你懂吗？所以我接下去跟他讲，师父感谢你为我安，那这整个的一个佛龛感谢你的安好。师父笑得很开心，我也笑得很开心。然后他就告诉我，从此以后佛像只要你供在庄严的地方、光明的地方啊、干净的地方，常常把它洗得干净啊、把它保护得干净，那这就可以了啊、东西南北都是佛像供的地方啊、那么四维上下全是啊、适合供佛的地方啊、这是心师父安的，不只是安那个佛龛的佛像，也安了我的心。所以你要注意，禅宗他所需要的就是你这颗心，然后你这颗心是当时是怎么样安进去的。他的意思并不是说佛像哪来就通通都不必安，也不必开光，通通都不必。你如果这么想的话，你就变成边见，你执着在边见里头。你如果认为一定要把它安了，一定要这个来洒净来开光，那么好，你也执着在一边里头，这东西都叫做边见，旁边的那个边就是你执着在一边的边见。我们呢，这个现在欧洲呢出现了一个问题啊，他们怎么问题呢？他们现在发现呢，就是未婚的妈妈特别多啊，超过一半是未婚的妈妈，有的国家到了4%是没有婚，没有未婚，就是不婚的妈妈。在这种状况之下，有人他们就讲了，有人就说这样子的妈妈我们应该多给她帮助，所以政府对于她做很多的补助。结果越补助呢，本来是要照顾这个未婚的妈妈，这是好让他能够把小孩子抚养好，对不对？结果越补助呢，就好像人家讲说这个洞越补越大，所以有的人甚至于接到有了小孩子以后，他们还是不结婚，因为不结婚这个妈妈反而可以得到更多的补助。现在欧洲开始很多 好几个国家都很头痛，说这下去怎么办，是不是？毕竟他不是这个家庭总是这样，不是一个好办法。所以有时候我们做了一些想法，说这样的补助是好的，但它的结果反而变成是坏的，导致了一个社会的一种扭曲，家庭啊这个结构的扭曲，这都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禅宗所告诉我们的，并不是说哦，你对一个穷人，你给他不断的给他帮助就是好事情。禅宗的命题不会这么讲。如果你认为对穷人都要好好的，全部都去补助，这样叫做好的，那么最后的结果就等于我们鼓励了很多的穷人，而使人不愿意好好的自食其力，使他成为一个自己可以自立自强的人出来。所以禅宗的命题里头是认为补助穷人是一个边界，不补助穷人也是一个边界，就这两个都是一个边界。你要的是什么？是要你的智慧去判断，去衡量这东西应该它的一个分寸在哪一个地方，这叫智慧。所以边见啊跟智慧是不同的啊。又比如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重视道德，要谈仁义，这应该是很好的，对不对？每一个人都要谈仁义啊，没有仁义就不如死掉算了，这是边见。可是后另外一个人讲，我们不需要仁义，我们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又变成一个边界。但禅宗告诉我们，仁义跟对仁义保持一定的很宽的一个弹性之间，它只是一个这两个的一个边，两个极端。你需要的是还是你自己去做判断的。 所以我们呢注意禅宗是胡适之先生哈、啊，他呢就考证学上，他对禅宗他是一直都认为禅宗是所有的啊，在整个宗教的一个发展上，禅宗可以说是一个最深而且也是最具有智慧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宗门。他甚至于还认为中国的禅宗是佛教的一次大革命，他称它叫的革命的意思就是说，他到那个地方他走发展到一个更为啊这个他不那个东西不叫理性化啊，但是胡适之林可称它叫做理性化的一个啊，既是宗教的，但同时是一个心灵深处的开悟的问题。他重视的是这个心灵深处的开悟，这个禅宗的问题。所以过去你在唐朝的时候啊，这个临济宗的开山祖师爷，那当然就是临济禅师啦。你知道临济禅师怎么说呢？临济禅师这么说，他说达摩东来无非只是要找一个，无非只是为了要寻觅一个不被人惑的人。你要知道哦，一个人不被人惑，当然也不会被某种命题所惑。只有这个不被人惑、不被命题所惑、不被宗教所惑的这个人，这个开悟者，他才是真正与十方诸佛感应的那个人。只有这个人，他才是真正内心是清净的，他与极方十方净土可以相应的那个人。你要修行的是修这个，是因为如此修，所以如此往生极乐；如此修，如此入弥勒净土；如此修，如此入东方阿处毗佛的世界，是这样子来的呢，而不是说你用求的啊，用条件交换的这样来的哦。甚至于他还不是一个说我去行善这件事情哦，行善只是福报，人天的福报而已啊，而不是一个真正可以打开我们开悟啊，去跟这个极乐世界啊，跟弥陀弥勒去相感应的这条路啊。所以我们了解禅宗是非常啊，这个在宗教上啊，在比较各个不同的宗教之间，它是一个很值得现代人啊去更深一层次啊去了解它的。现在都在讲说要谈什么心灵改革，你真正要讲心灵改革，真正要谈这个心的问题，禅宗这个部分是一个非常深的一部深层的部分，是不可思议的那一部分啊。那么你今天呢要给各位讲的是，从慧可，因为慧可呢他啊教了几个弟子，但是慧可等到他交棒给曾灿以后，慧可呢也就隐居起来了。他就在寺啊，前面这几个都一样，他自己只要一传了这个新传以后，他就在寺集之间啊就隐居起来了。那有时候呢也在寺集之间讲道，可是传给僧璨以后，僧璨去留了一篇非常重要的一篇散文作品，其实他是以记的方式写的，那一篇作品呢叫做信心明。所以我们常常哈、啊、在讲禅学的时候，讲禅宗的修行法门的时候，都一定要谈到信心明的。要从达摩到慧可，到了增善，到增灿，你知道他所印心的经典是楞伽经，是属于唯识的。可是在这个唯识的里头，他又兼有啊空的这一部分。可是到了五祖传六祖的时候，就完全用空的这一门进入来。但是我们要留意的是，六祖坛经这部经是空跟有的系统，般若系统跟唯识系统的东西通通融在一起，它融得你看不出来。这是这部经它之所以啊这个高明的地方是在这里啊、哦、不过我们呢要读这部经之前，一定要回去再去看看啊，僧璨呢他写的这一篇信心明， 它是什么意思，而它里头所包容的啊，是多么宽大的一种智慧，你就可以看得出来。我们今天只摘其中一些比较几个几则比较重要的东西来给各位谈，然后挑其中一个重点啊，比较深一点的来给各位来做一点讨论啊。第一个呢，在信心名里头，在我们的经里头后面，我们已经把它印在这里。我们知道，我们鼓励各位读这篇东西啊，所以你在后头这个地方呢，你就可以看到这个信心名，它是在这个第四页，就是最后面附录的第四页了啊，你就可以看得到信心名了。那么你呢，看了这一篇呢，它总共只有两页半而已。这两页半呢，是几乎把我们啊禅宗里头所谓心的啊如何调心的这个部分呢，他讲的淋漓尽致啊。我们你来看看这个信心名呢，这部经典呢，这一部啊经呢，你总挂把它说起来，只有五个重要的东西。你整篇读起来，你会觉得啊，不晓得条理在哪里，因为它是整段的啊，整段的。你把它分析起来以后，它有五个很重要的、很有条理五个部分。第一个部分谈不起分别心，第二个部分谈平直清净的问题啊，平直心跟清净心的问题。第三个呢是谈啊这个精神能量的问题。第四个呢是谈啊一圣之道的问题，就是谈唯有一圣大圣佛法的问题。第五个呢讲不二法门的问题。我们呢分这五个来给各位解释这一篇这个信心名的内涵。你看第一个谈不起分别心的问题，我们佛法常常听到人家讲不起分别，其实不起分别这个字在禅宗用的最多，你不能起分别心。那么什么叫做不起分别心呢？如果我们自己在生活当中，我们会去分别说我没有钱别人有钱，那么你就开始有一种自卑，这个自卑会不断的伤害自己，很厉害。你有了这种分别心呢，对待自己的家人也是一样。你看太太对先生这么讲，你看人家隔壁的陈先生多么体贴，像你，这个话叫起分别心，这个家庭就会出问题。你看朋友与朋友之间也是一样的，起分别心啊，这个人啊他学问比较好，那么那个人他学问比较差，这个人看起来比较得人缘，那个人看起来我比较不得人缘，那个人长得比较白我比较喜欢，那个人长得比较黑我比较不喜欢。好，你这一下子来呢，讲话呢，你对他就讲五句，对他只讲一句，而且对他讲的时候呢，你呢还频频点头，对另外一个人讲的时候呢是频频晃头，这个差了很多的，起分别心就无形中就出来了。我们做父母亲的人，你就跟小孩子讲话，无形中起分别心，自己却不知道，但小孩子看你的脸却知道，你比较喜欢甲这个小孩子，比较不喜欢乙这个小孩子啊、哦。你一起起了这个分别心的时候，你跟甲讲话的时候比较多一点点笑容，你对乙讲话的时候呢，连那个口水都比较会喷出来，你就要小心哦。你自己觉得说我这个心可以放在内心里头隐藏得住，但是小孩子认为你根本隐藏不住的。所以有一天我的小孩子跟我讲，他老爸，你别以为你内心里头想的是什么东西我们不知道，我们清清楚楚。我说为什么啊？我们从你的脸上就可以看得清楚了，你喜欢你不喜欢，你赞成你不赞成，我们清清楚楚的。有时候你很勉强说好吧，那你们就去办吧，但我们知道你并不赞成，因为你的脸上还是可以看得到啊。所以小孩子是很敏锐的哟，是不是？可是我就跟我的小孩子讲，我是明明白白跟你讲啊，虽然我并不那么样赞成，但是我觉得我容许小孩子去试试看，所以我也让你了解很真实的一面啊。所以真实的一面我并不是那么赞成，可是我的嘴巴还是告诉你，你去试试看，我还是留给你空间，虽然 我还是有一点挣扎，但是你还是去做，你不必害怕，我还是鼓励你去。你这样子的时候，其实这是我们内心里头的一阵子挣扎，但是稍微这一阵挣扎小孩子是知道的，你别以为小孩子都不知道的。起分别心，心起分别，目睭就大细蕊，心起分别啊，手就大细大细机啊，一起的分别，讲话大细声啊，一起的分别啊，做什么事情来啊，就开始有了高下啊之间的分野。所以前面一开始的一段他就告诉你，自道无染，危险拣择啊，淡漠正爱，动然明白，没有错吧？自道无染，真正的佛道修行之道，虽然没有什么困难，自心之道没有什么困难，要注意的是什么？危险拣择，只怕你怎么样挑三拣四，对不对？你挑三拣四，问题就出现了。哎呀，我们哈、哦、喜欢挑三拣四的习惯很厉害的哦。我们这个过去的人呢，啊，这个婆婆对媳妇儿挑三拣四啊，这个公公啊对儿子也会挑三拣四的哦。这挑三拣四呢，会常常造成了人与人之间人际距离的一种梳理，要注意这种问题的。危险拣择，淡漠正爱，你就动然明白。我在这里讲两个小故事给各位听听啊。我今天读了这一段，快过年了，我想起了这一件事情。这两则故事都是真的，而且都是在过年发生的。我每年回去家里啊，我们团聚了啊，吃这个年夜饭之后，我差不多九点多十点钟我就会回来，我的电话就会忙个不停，这电话会不断的有人打进来。起先我并不觉得，我以为说除夕夜哪有人打电话来的，都打电话来都是心里面很难过的人打电话来。去年有两个人打电话来，不是只有两个，有这两个都是去年打来的，每年都有，每年都会让我感觉到很一时心里面我也会掉下眼泪的。我把这两个故事给各位讲。一位男士，他打电话给我，男生，他打电话给我，张老师，我很难过，我既想家又不敢回家，所以我还在台北，我没有回南部，我很难过。现在我今天晚上到现在，我只去买了一点泡面，我现在很难过，所以打电话给你。我说好，你就告诉我你有多难过吧，什么事情令你这么难过，你说说好了。他告诉我，他说我去年就没有把生意做好，我这一年也没有把生意做好，我没有赚到钱，我又赔了钱。我回去的时候，我看到了我们的就是宗族里头的人在一起，他们就问说，哎呀，你今年好过没有？你今年赚了一点钱没有？你在哪里高就？他说他就会觉得很难过，所以今年呢，他就觉得自己觉得好像啊很没有面子回去。可是很没有面子回去以后，现在已经十点多了，我现在越想越难过，又没有回去，所以我现在很痛苦，我打电话告诉你老师怎么办。我想一想，我问他说，火车哈、啊、晚上哈、啊、还开不开？他说那当然开啊，老师你不知道吗？我说我没有这样赶过火车回家过的，没有那么晚的，我问你有没有。他说有。我说我鼓励你，你今天落夜就回家，明天早上一大早就到家了，很好啊，是不是？你准备回去好了，哎，你就不要在这里难过，回去。可是我连个衣服 什么东西的？我说没有关系，你就跟家人讲说加班加的比较晚一点，所以衣服就这样青菜凳来回家过年团圆的。那你也可以跟父母亲讲，生意没有做好哈，跟你的这个面子，其实你不要把它混为一谈。我鼓励你回去。他起先有点犹豫，后来他说：“老师，你这么讲的话，我明天早上回去。”我说：“那也可以，你不必害怕这件事情，不必顾虑这件事情，你必须克服这件事情，你才有资格当一个穷人。你如果连这一件事情都克服不了，你就根本没有资格可以当穷人。那你现在有没有资格可以当富有的人？”他说：“没有。”那好了，那你连穷人的资格都当不上还得了？他心里面想一想，他在那边他自己都笑了，所以是我把他逗笑的啦。他答应我第二天早一点回家哈、他答应我这件事情。可是另外有一件事情我跟你讲，有一位妈妈她打电话过来，那是已经我接了好几个，已经到了11点多了，都快12点了。他打来了，第一句话说：“老师，很抱歉，这么晚来打电话给你，今天可是过年呢。”我说：“没关系。”他说：“我也是不得已才给你打电话，我很难过。”我说：“你怎么难过？”他说：“我现在在旅馆里。”带着两个小孩子，我把这两个小孩子安抚，让他睡了。现在两个小孩子睡了，我说几岁？都还在念幼稚园，这两个都睡了。我很难过，我越想越难过，我才给你打这个电话。他说，他离婚了，可是他的家里的人，就是他自己的婆家，并不知道他离婚。他认为离婚了有什么好处？跟自己的父母亲再去填这份痛苦呢？没有跟自己的娘家这边讲。可是离婚了，有两个小孩子都在他这边。我说那还好，你把小孩子揽在身边，有妈妈的小孩子哈是比较温暖的，你把他揽过来是对的。他说对，可是没有人知道我离婚，我本来想要回家回娘家的，但是。后来我跟我的小孩子讲，我说我们去玩好不好？所以老师，我们从中部不是往南部走，我们来到了台北，我们住在一个旅馆里头，可是我现在也很想家，然后我想到好像很漂泊，我感觉到我好像无依无靠那种感觉，我现在感觉整个的人都快好像解体的那样的彷徨。他告诉我这个事情，我一直听的，我只能够让他倾诉，我还能怎么样呢？他讲啊讲啊的，我安慰他说，他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位妈妈，让自己的苦啊化作对小孩子的那一份温暖，安慰他。他过一会儿他又觉得说，我现在又觉得好一点了，老师，你很看重我是一个有用的妈妈的时候就觉得好一点了。但我还是告诉他，我鼓励你勇敢地告诉你的爸爸妈妈，而且告诉他你适应得很好，你已经适应一段时间了，你可以告诉他你把这两个小孩子会带得很好。各位，一个人碰到这样子的问题，婚变的问题，注意不要以为离婚呢就是一件多么这个见不得人的事情，或对父母亲是多么样过意不去的事情，已经发生了嘛，所以要注意自道无难，危险拣择。所谓的拣择，就是你在自己对那个地方自己做太多的挑剔，做太多的挑三检视，危险拣择，但莫正爱，动然明白，凡事你不要在这个地方有正起正爱之心，自己认为瞧不起自己离婚这件事情这样子呢，这个家庭这个生活才能够真正的稳得住的。这位妈妈我鼓励了，好好的鼓励她。那天晚上 他跟我谈了蛮久，他告诉我，最后告诉我说，郑老师，你真是一个菩萨，你愿意今天晚上听我讲这么多难过的事情。我说，其实我听的我也会难过，不过我告诉你，我为你庆幸，而且我也对你表示敬佩。我们的人的人生啊，要注意的，你如果起了一个高下分别的东西，有了顺跟逆之间的一种差别的一种想法，这起分别想的时候，问题就很严重。所以你看信心里头又有一段这么说，毫厘有差，天地悬隔，欲得现前，莫存顺逆。你要注意啊，你的内心里头只要毫厘之间的差别而已，你只是这么想说啊，我这样我觉得我很不值得，你就会越来越难过。你如果你内心里的稍稍想一个方向，改变一个说啊，我这样感觉到我很受到别人的这种歧视，你只要靠稍稍的往消极的面一想，天地悬隔，那是天壤之别的，整个的一个情绪状态完全都改变了。你要知道，我们在做心理諮商、心理辅导的时候，我们常常注意一个问题啊。如果一个人的心里头这么想说，我已经对你这么好了，你为什么还不珍惜我？这个人一定会很难过。你注意看看，他是不是会变得很难过？这一个难过的地方就在毫厘有差，天地悬隔。还有一个，说他内心里是怎么想的？他怎么想呢？他说：“你看。”你是如此的多么委屈我，你为什么不对我好一点点呢？你开始有这样想法的时候，你也会开始觉得越来越难过。原因在什么？在于你求于别人。其实夫妻之间要注意，不是一定要让太太来疼，也不是让这个先生来疼，当然也需要太太来疼，也需要先生来疼。你执着在一定要人来疼的时候，就是边界；你执着在不需要先生或不需要太太来疼的时候，也是边界了。那问题在哪里？问题在于我们能自己疼自己，我们能自己爱护自己，我们能自己也能鼓励自己。所以跟先生之间的一点生活上的一点小摩擦，回过头来会这么想说，人都是会有一点缺点的，现在他不能鼓励我，我自己也会鼓励我自己，这个时候人的精神世界不会垮下来。你的心只要稍稍一偏，人讲的话就不一样了。要注意这样现象，所以毫厘有差，天地悬隔，欲得现前啊。什么叫现前呢？现前就是能不能活在 here and now， 我们能够活在当下的时候，那么莫存顺逆。你千万不要内心里头常常用顺逆来挑剔自己，千万不要这样子。你很顺利啊。我们这中国人有一个习惯，见到人就问：“你今麦在多吃头路？在哪里吃头路？你今麦一个月赚多少钱？你好心一点好不好？你慈悲一点好不好？你问人家赚多少钱干什么呢？是不是？所以。”不要讲，除非你是要研究薪水待遇，对不对？那你也不必叫人家把名字告诉你，你是应该发一个问卷说，你不必填姓名，你是要把你的待遇的情形啦，你对待遇的看法啦，把它写下来就可以了，是不是？我觉得这要慈悲一点的啊。但是我们常常就是因为常常这样问，所以很多人压力很大的啊。但是压力很大，我们要教他，我们既然学佛，我们就懂得调整我们自己的心灵世界。我们知道，欲得现前，我们莫存顺逆。我们不要用顺逆的观点来看，人生本来就是有顺有逆的。有一首歌说：“有时有好啊，有时有歹，干不是安呢？”那就是这个道理呀。要注意，唯顺相争呐，是唯心病。你内心里头认为用这种唯。跟顺就是顺逆之间呢，你在那个地方矛盾那这就是心病了。不是贤子 徒劳练尽。你如果不懂得这个选址，这个最重要的问题呀，那么你徒劳在那个地方啊，这个练尽，每天在那想，我要练习打坐，我要练习让自己静下来，徒劳无功。你要注意这个问题。你看哈、哦，禅宗里头并不是叫你只有打坐而已啊、哦，他教你的很多的地方你要注意啊。这是第一件事情，不起分别想，不起分别心的问题。你看人，只要想的时候自己比别人丑，走起路来的时候脸都是低低的，对不对？那么你如果想着说，我歹啊，崩歹啊，哈，没人管叫有人演哈、哦，那就不一样哦，是不是？所以你看看。以前袁一平啊，日本的袁一平啊，只有146公分还是145公分？145公分够多大？几粒啊你？可是呢，他第一次开始去工作的时候，他的老板怎么跟他讲？嘿，我看你，他从学校毕业开始工作，他去做推销啊，做 sales， 几粒啊管你？那我看你跟我一样，他老板大概也是矮矮的，我们以矮取胜，我们呢用矮啊来取胜。你想想看，一个长得飘飘又长得很普通够高的那种人，哎，你要一个商业界重要的人物认得他，容易不容易？不容易，因为他太普通了。可是袁一平这么小哈，去见一次面握一只手，谁都记得。只要他能培养啊一下他的口才，又能够培养一点他那个气势哈，每一个老板都会认识他。所以袁一平呢、啊，他保持在日本10年哈、啊，推销的月绩是全国之冠。为什么？他能够接纳他自己，所以他虽然小，他走起路来，他没有这个顺逆哈、啊，他就不会觉得自卑，他就能够培养一份他那份豪气出来。有了这份豪气，心里就定定的啦，对不对？所以这是有道理的啦。你看我这样讲，我常常讲说，其实佛学里的有很多，用现代的心理学来看，其实现代心理学还没有不见得讲得比他彻底啊，但是他讲得很彻底，只是他没有那么多例子而已。但他那个原理原则是很活泼，很值得现代人来学的咯。那你看，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讲平直清净心，平直心清净心。你知道禅宗是讲平直心的，所以讲弥陀就是平直，观音呢就是慈悲，四字呢就是喜舍。你看慈悲喜舍都在这里头。那你看看文殊就是智慧，普贤就是力行。他你知道平直是弥陀的世界是平直的，你内心里头是平等性。你什么事情那个直，不是说这个人偷地的那个直啊，这个直的意思是不扭曲的意思啊，不扭曲才有真实啊，一个平等而真实的啊，对一些事情看得很真实，听人家讲话听得很清楚，要做什么事情自己脑子在想的东西啊，想做的东西很清楚，这叫做平直啊。我举个例子让你了解平直是什么。你的邻居啊，或者是你的朋友，办公室的朋友，他呢每一次在上班的时候呢，他总是自言自语的讲几句话，但这几句话常常呢，因为他太常自言自语的会干扰到你。有一天呢他跟你讲了，他说哎，某某啊，我常常这样自言自语讲几句话会干扰到你哦，然后你呢其实是真的，你常常都很难过，被他干扰得很厉害，可是你却不敢讲，你却讲了一个唯心之论。他没有关系，我觉得也蛮习惯的，我不会觉得怎么样。哎呀，这个人叫做心哈、啊，这个心叫扭曲的啦，不止扭曲了，也可以再给他挂上两个字，就是三八了啦。为什么呢？他已经跟你讲，你应该趁这个机会跟他讲，对不对？没错，你那个自言自语确实会干扰到我，没有错啊。哎，我也很高兴你今天跟我谈这件事情。如果可能的话，也许可以想个办法克服少一点。不只是我，其他的同仁可能也一样。我可以提醒你哦，啊，我可以帮助你哦。你看，这变成一种智慧，积极的，而且是有爱的。 所以这样子的一种态度，我们称为叫做，在心理学里头我们称为叫做肯定性，叫 assertiveness 啊，肯定性。你看哈，男女的恋爱哈很好玩啊，我也研究了一些恋爱心理学，很好玩啊。这个男生追这个女生啊，这个女生，有的女生还很好玩，你喜欢那你就跟她讲我很喜欢你不就好了吗？对不对？她不，她要装着不喜欢的样子，然后等到那个男生以为她不喜欢去追别人的时候，她才在家里哭。这个平直不平直，你知道不知道？你平直了吗？不平直，是不是？哎，你一定会讲说，这禅宗的东西跟恋爱也有关系吗？对，禅宗的这颗心就用在你的日常行住坐卧里头，你自己要练习，你千万不要在那个地方自己哈、啊、做这种啊没有意义的事情，而且到最后把自己弄得这么愚蠢。不看佛所要教我们的是，这样做我们心法很安定，是不是？也很清明，很清明。不要让你的脑子在每天在你搅那些转弯抹角、拐弯抹角。你不觉得那些拐弯抹角的人，每一个人都愁眉苦脸吗？你不觉得那些事情清清楚楚讲完了，因为我们还有很多的时间来让自己的生活比较多的欢喜，让也比较多的时间来学习新的东西，有一点多的时间来这个做一点我们啊应该去做的事情。所以有人常常就问我一个问题，说郑老师，哎，奇怪的，你那么忙哈、哦，又演讲哈、哦，啊，工作那么忙啊，你还要上课，哎，奇怪，你怎么还会写书呢？我告诉你，我只是都是这么跟他说的。我说最重要的是，你不要把你的心力哈、啊、拿来用在烦恼上面去。你我们是把很多的时间消耗到烦恼那上面去，那烦恼是怎么来的？就是你自己在扭扭曲曲，你不懂得平直，也不懂得清净，这个问题才来的。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两段话：莫足有缘，勿助空忍，一种平怀，泯然自尽。你看看，你千万不要去追逐有缘，有是什么？有就是你想要去执着它，想要去控制它，想要去在别人的面前哈、啊、表现你的面子那种有。莫足有缘，你不要去执着这种哈、啊、去扭曲的这种缘。莫足有缘，勿助空忍，但是你也千万别以为清净心跟平直心就是要空忍，让你的心里头空空的，什么百物不思，对不对？坐在那个地方就可像插头了，那个不叫做真正的空。我们上次给各位讲过的，空是真正出产生智慧，空是不会产生这些烦恼或者成见偏见把我们掐住，我们用我们的智慧很自然的流露，那才是真的空。我不是给各位解释举例过吗？你看一包水泥可以做水泥柱，对不对？也可以做各种阶梯，做各种我们所需要的东西，甚至还可以补墙，对不对？都很可以。那水泥是空，可是做成水泥柱的时候，它就是有一边边了，只剩下水泥柱了。布，一块布是空，可是呢，要做各种不同，做成衣服呢，就变成有，是不是？你看水是空，可是你给它加上糖水下去，蜜水以后，它就变成有。为什么？你再也不能用蜜水拿来洗衣服了吧？你再也不能用蜜水啊、哦、拿来做其他的用途了吧？你只能够拿来做喝一做饮料之外，没有其他的做法，如果有的话也很少了。所以要注意，空的道理是在这里，他也不要你变成脑子里的什么都不想，变成空空空空的空，不，绝对不是这样子的。佛法不是要你变成空空空空的空，那这样子的话，那一块石头是最他一直都不会动，你要打坐打看是看谁比他打得更久，是不是？你要把这清楚弄清楚，佛法它就是这么清楚。你看，二见不住啊，那么这个慎莫追寻，才有是非纷然失心。如果你在这两个见边见之间，二见你不执着在这一见边见，不执着在一边边见里头啊。那么你呢也不必去根据你的边见去追寻，那才是啊， 警告你不要去追寻这种边界啊，才有是非纷然之心。你内心里头开始起的有是非，这个是非并不是